所以我们刚刚有把那个电的前方便放进去了，这个在《成佛之道》里面导师也有提到，对，在三身共法。那如果要论点的话，《瑜伽师地论》，《瑜伽师地论》那边其实有解释啊。好，我们看今天可不可以把《弟子品》讲完，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。那我们看400页，400页这边就是说，末王叫阿难不要再去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看注脚1064，1064这边为什么叫他末王？末王就是叫他回去的，叫他回去不要再前进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无病这件事情已经凸显出来了，所以佛根本就不需要如。那所以才叫他回去。那如果佛真的是有病，说佛真的是有病的话，那就是谤佛了。好，所以这边说勿谤如来身照，这边就是说如来是没有疾病的，那说他疾病就是谤佛。那莫使一人闻此出言，那这边注脚1066讲的就是说病是最近的事，那这是非常粗糙的一种方便。那这样的一个方便，如果不通达的人听到呢，就以为佛是真实的生病，所以才会说谤佛。那也不要让这些大威德诸天听闻这些话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在五净居天上，那别有清净诸天名世间定。那五净居天呢，主要就是三果圣者居住的一个地方啊，所以这边只有圣者才能到这里啊，凡夫是没办法的。那讲到世间顶，一般我们认为的世间顶应该就是飞翔飞翔天啊，叫做有顶天啊，但并不是的，这边的世间顶是色界啊，指色界的最顶，所以叫做色究竟天。那色究竟天的这边是十住，也就是十地菩萨所生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让这些大菩萨听到这些，那就知道说阿难呢，其实他是不通达佛的方便而升起劣想，所以才会警告，就是提醒他说不要让异人乃至这大威德天得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话呢，应该是于当时所宜的，就是适应当时的一个机宜，而不是真实的佛有病啊。然后在401页讲到说，还有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此语，在注脚1070，就是大自在天呢是十地菩萨所居住的啊，所待的地方，那这是属于本土的。本土的十地菩萨，那还有他方的大菩萨，那这两种人如果听到阿难讲的这样的话呢，就会知道这是佛的方便，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就会这个责怪阿难是没有通达佛所说的话。所以上面道生这边就说，这些大菩萨他推测之后就知道佛是没有病啊，所以他一定能够通达佛所说的。那如果说这是实病呢，那不就讥笑这些话呢是不可能的了，就讥笑其实这实病是不可能的，是错解了。那这边就举这个转轮圣王少福都能够无病的，何况佛。所以罗什这边就举到说，有一个阿罗汉，他叫做薄居罗，这个尊者。那这个尊者过去世的时候呢，成为卖药师。那在这个僧众节下的时候呢，他跟大众生说，如果有病需要药的就来找我拿，他可以免费的供给。结果大众呢都没有人需要，那只有一个比丘稍微生病，那去跟他拿了一个喝离乐果。那因为这个原因呢，这个薄居罗从此之后，在90劫当中，都是生在人天当中，受无量的一个快乐。 那就算身在人中，他也有听到病的名字，但是他的身体绝对不会生病。那在天根本就不会有病，有病只有人。好，那这是过去的。那就现在来讲，就现在这个伯居罗已经90岁了，他也未曾有病，所以他未曾有病呢，追溯到90劫之前，他做了这件事情，90劫以来都没有生过病，所以何况佛是积善无量，所以怎么可能会有病呢？那我们看402页，那这边就有一个问答，那所问的就是说善恶应该是相对应的，所以报应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这边为什么会有造忤逆重罪他受劫的时间是1劫，那用一个这个药果去布施的一个福报，他却能够无量，就是至少有90劫，所以1劫跟90劫是不是差很多？那忤逆重罪是很大的一个业啊，只有1劫，那布施的一个药果这么小，结果能够受90劫，不对等啊。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这个重，这罪事是重，但是它的力量是很轻微的；那善事是轻，但是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。所以这边我们看一下注脚1077。1077大智度论这边就有人问说，作愿得报，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那你有愿跟没有愿所得到的一个果报是会差很大的，是会差很大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是作愿得报，那如果有人做十恶，他不愿生地狱，那他应该就不会堕到地狱啊，应该不会堕到地狱。但是他会不会堕到地狱？会啊，因为你作恶，你做了恶，就算你不想生地狱，你还是会堕地狱。所以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罪福呢，它是有定报的，就是说做罪会堕恶去，做善会生善，做福会生善去，这是决定的。但是作愿者他修少福，那他有愿力的话，就会得大果报。所以这边讲说，最终的一个报苦啊，那一切众生都希望能够得乐，没有人希望得到痛苦的，所以说不愿升到地狱。所以这个缘故呢，作福它有无量报，那作罪它的报就会有量。所以有人说罪大恶在阿鼻地狱，那阿鼻地狱它只有1劫受报，但是罪大福却在飞翔天。那这边的一个天寿呢，它有80000大劫，所以极恶罪1劫啊。那如果这个极善呢，却有80000大劫，这就是差别。所以我们看上面接着罗什就举一个譬喻了，就像有一条毒蛇，它想要吃人，那它因为吐这个毒沫在地上，那如果有人踩过去，喷在身上呢，这个人就会昏死过去，没有办法离开，那这条蛇呢才会慢慢将它吸入于腹中。所以在三宝当中做功德也是一样，初做功德的时候呢，这件事情虽然非常的微小，但是利益却非常的深远。那他能够之后呢，能够让这个人有方便引入佛道，乃至到达究竟涅槃，那这个福呢才算完全结束。好，那这边是举这个转轮圣王，那何况佛？那何况佛是怎样呢？他是无量的福报聚集，而且是胜过一切的人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说，转轮圣王随着他的一个性命的长短，不管是长还是短，但是他终身是没有病的。好，我们看403页。所以这边呢，就叫阿难赶快离开啊，不要使这个其他的弟子也受到这样的一个耻辱啊。所以这个在注脚1082，1082就讲到说， 推论这件事情竟然是否没有病，所以就应该离去。那如果执着不离去的话呢，不只是佛会有受谤的可能，那我们这些人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耻辱。所以到底受到什么耻辱呢？这些外道犯智呢，听到这些话就会说，哪有自己名为老师或者天人师的或者是药师的，那自己的疾病不能够救他，怎么能够去救其他的人？所以自己都不能救，然后说可以救别人，那这是人家听起来就觉得不可能。所以才叫阿难呢，赶快私底下赶快离开，不要使其他人听闻到这样的话。所以僧肇这边就说，如果是正事的话，他听到就知道阿难他不通达，这只是一种方便，不是真实。那如果是邪事，听到这种话就认为佛实有病，所以就会有这种过失。所以接着这个维摩诘就跟阿难讲说，如来身啊，其实就是法身。那罗什这边呢，就讲到说法身有三种，第一个就是法化身身，这是属于金刚身，就是我们一般的讲的化身啊。佛有三身嘛，化身、报身跟法身，那这就是属于化身，就是父母所生身。那第二个就是五分法身，五分法身指的就是功德圆满的一个报身。那第三个就是诸法实相合合为佛，那实相其实就是法身，就是清净法身。所以这边讲说如来身呢，如果真的要讲如来身，其实还是以法身，但是化身其实不离开法身。所以虽然有这个化身，就是父母所生身，但这个化身呢，还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那不一样的理由，第一个就是非私欲身。那在1088注脚1088呢，括弧一的倒数第二行，所谓的私指的就是业，欲呢指的就是解，解就是烦恼了。所以私欲身呢，就是惑业所感的身啊，惑业所感的身。那佛虽然这个视线父母所生身，但是这个父母所生身是不是惑业所感的身？并不是的，所以叫做非私欲身啊。那在括弧二这边讲到私欲，又叫做私愿啊。那这个私呢，就是属于。五蕴当中的一个行蕴，以私心所为主的，那它的作用就是意志。所以它对于外来的境界，它有决定然后应付啊，所以一切都是表现于外。那私心所它就是推动。所以有三种私嘛，省律师、决定师、发动师。所以发动是发动于身口了，所以他就是从这个省虑，也就触对到外境的时候，他就去考虑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，是对他有利还是没有利。那这边就属于决定了，决定就是这是对我有利的，或者是对我不利的，这是决定。那发动也就是说，他对于这样的事情他采取行动，所以发动于身口。所以如果有人对你讲了一句好话，你听讲了一句话，你听到这是好话，那你发动于身口就是对他笑一笑，非常开心。那如果不是这句话，你听一听你觉得不是好话，好像有伤害自己，然后你发动于身口，脸臭臭的啊。好，所以这叫做推动，所以这也就是业。所以造业就是从私心所产生身与意的一个活动。那愿呢？愿也就是欲了。那这边说这个愿呢，有对自己有自我的爱好，那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这种自我的爱好啊，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，那这就是属于自体爱啊，属于自体爱。然后希望从今生到来生乃至不断的延续下去，那这就是属于后有爱。所以愿呢是跟爱相应的，这个欲啊，欲是跟爱相应的。所以私欲或者私愿所成生呢，就是由烦恼生，然后造业，就是惑业，然后感得 未来的一个果报体啊，这就是死与生啊。但是佛呢，佛虽然有生，父母所生生，但它不是由惑业而来的。那不是由惑业而来，是由什么而来的？就是由法身而来的。所以我们看404页，所以罗什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并不是肉身呢，就是这个法化身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肉身跟我们理解的父母所生身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下面就分四个去做说明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讲到它不是三界之行，所以是过于三界。其实这边就是总的来说明下面的一个理由啦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过于三界，第二个就是无漏，第三个是无为，第四个呢是不堕诸数。那所谓的非三界之行，那三界之行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深造这边，深造说三界呢，它是有待之行。那所谓有待之行，其实是待什么呢？就是待惑业而感的身形啊，所以才叫做思欲身啊。但是佛并不是待惑业所感的思欲身，所以它是过于三界。那这个身虽然有生灭，但是它没有老病，还有结死，就是烦恼的这种过患，所以叫做无漏。所以漏呢就是烦恼，那无漏呢就是没有烦恼。所以它虽然有这个生有生灭，但是它没有烦恼。那既然没有烦恼，就能够显示它的体是怎样呢？是超众为。那众为呢就是有为啦，所以它的体呢不属于有为，它的体是属于无为了。那第四个就是说，它的行超五道，就是从前面来讲，它是过三界嘛，它不是思欲生嘛，所以它是超五道，五道就是五趣啊，所以非众生之数啊，所以叫做不堕诸数，叫做无数。所以在道生这边也讲说，思欲呢就是妄想之心啊，它是生病的一个根本啊。那如来的身呢，视线的父母所生身是从死里中来的了，所以他不是由惑业而生起的，所以他怎么会有病？那接着说明佛为世尊过于三界，这边就是个别的解释。刚刚前面罗什是全部做一个总说了，那下来就是个别的一个解释。那在注脚1095呢，在405页的第二行，过于三界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三界众生呢，全部都是受这个八苦所困，所以有病。但是佛过三界，所以他并没有这些病乃至八苦，所以这是从离门来讲的。好，那上面道生也讲说，既然是以思欲为根本，那就不出三界。那三界就是病的一个境界。那佛呢，它是物理之体，所以它是超越三界这样的一个范围，所以它不应该有病。好，接着讲佛身无漏，诸漏已尽。那我们看406页。406页呢，深照就讲到说，这个法身啊是虚伪，就是空无所有而奥妙的，所以是微妙，然后超越常境，常境就是一般我们凡夫的境界，所以法身呢不是一般我们凡夫的境界。那就这个法身来讲呢，它是烦恼不能够染的，那心想也不能够意，就是也就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的了，所以才会说诸漏已经过于三界。那三界以内都是属于有漏。那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呢？深照这一边就说，法身是无为的，但是他又无所不为，所以佛的法身呢，他不像这个阿罗汉这样，他进入了极灭就什么都不去做了。那佛呢，虽然证得这个极灭，但是他无所不作，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，他都会去做。所以无不为才会视现身有病，所以体是无为，所以不堕这个有数，不堕众生数。那关于这个数， 在注脚1101啊的刮胡二，刮胡二这边讲说数呢，其实就是有这个长短轻重、体积高矮、上下这种质量。那众生的年龄有老有少，所以身体就有强弱、有病老，所以就堕在分段受量数中，也就是分段生死的。那无为法呢，它是绝对是超越诸数的，不是任何一种所属的。那虽然是现跟一般的人是一样哦，有病啊，但是呢，其实它是超越于一般人的。那它能够超越一般人，是因为诸清净功德的缘故。好，我们看上面这边就说，如此之身怎么会有疾病？那这就是对于这样分析下来啊，这样的身它过于三界啊，他无漏，他无为，他不堕诸数，这样的身怎么可能会有病啊？好，我们看407页。那接着呢，就是空中有身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实怀惭愧，得无尽佛而谬听也。即闻空中身曰：阿难，如居士言，但为佛出五浊恶世，现行施法，度脱众生，行以阿难，取汝勿惭。
好，所以阿难是奉佛的命令来取汝、取汝的嘛，结果来又被呵斥嘛，所以阿难这个时候就跟师尊讲说，他实在非常的惭愧啊，进退不得啊。那莫非就是这个得悟就莫非了？莫非我听佛的话听错了吗？所以这就是他内心所想的，他是不是听错了？不过这个时候呢，空中就有声音出现，那这个声音当然是佛所说的，那就跟阿难说，就像维摩诘所讲的是没有错了。但是佛会生病呢，那主要就是怎样呢？就是为了度化五浊恶世的众生啊，所以才会现行施法。这个施法就是生病啊，生病这种状况，所以他就跟阿难说：“你去吧，去取汝，你不要怀疑，不要惭愧啊。”好，那下面呢就讲到阿难是不是听错了？那在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：“受死若此，自机若彼啊。”那受死呢？这个死就是佛派遣呐、啊，他是受佛派遣，来这里的人。自机呢，就是维摩诘，因为他来这边被维摩诘所呵斥，就像维摩诘所呵斥这样、啊、所以不管是此还是彼呢，让他产生这个惭愧啊，所以他就会想说，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所以在1108啊，注脚1108，第二行后面就会讲说。净明所说是这样，他是契合真理，但是他说契合真理，所以佛呢绝对是不会生病的，所以过失在于自己，所以一定是自己怎样听错了，所以他觉得一定是自己听错了这样，所以空中才会说，哎，不是你听错了，那佛是有目的的啦。那主要就是为了五浊恶世的众生啊。那五浊恶世在罗什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多岁数名游哄，那多游哄名为解。这个游哄啊，整个西贝塔只有这边出现而已啊。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名相啊，但是并不清楚它的名相是什么意思、啊。不过如果从文来看呢，应该就是。由于这个岁啊，岁就是生命嘛，生命的一个流动深广啊，多岁数啊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积累很长，叫做活得很多岁嘛。那由着这个时间的不断累积，那就名为解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大解呢，就像这个贤解这样。所以每一个解，就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一个名称啊。我们现在是贤解嘛，上一个时代叫什么解，然后下一个时代也有一个 也一个解啊，那就是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的一个名称啊。那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呢，它有小节，其实应该说有四种解啦。那这四种解就是成住坏空这四种解。那每一个中节好像又有二十小节啦，二十小节，那这小节怎么算呢？就是从人寿84000岁，每100年减1岁，减到人寿10岁，然后再从人寿10岁，每100年增1岁，增到84000岁，这叫一节啦。所以一小节其实就蛮长的。所以他说，在这小节当中呢，那这个时段如果有很多的恶事，那这个时段就叫做劫浊。所以劫浊在注脚1113哦，吉藏是解释有三小节叫做劫浊，就是刀兵劫，还有吉疫劫，就瘟疫啊，还有饥馑哦，有这三小节叫劫浊。那什么叫众生劫？就是没有善人的，只留下这些恶众生，就叫做众生劫了。那什么叫烦恼劫呢？他说除了邪见之外，那就烦恼来讲，像这个三毒贪嗔痴，它不断的增重，对于这三毒众生呢，没有办法用道理去沟通去教导，这样的一个烦恼众生呢，它是障圣道，是一定会堕入恶趣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烦恼叫做烦恼浊。我们看408，那什么叫做见浊呢？就是除了四见之外啊，那这四见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跟戒禁取啊。所以这边主要就是以邪见来讲啊，就是有这样的邪见。那这样的邪见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因果罪福，没有圣者，没有涅槃，那这就叫做见浊。那什么叫命浊呢？所以命呢就是生命。那生命它是会有递增跟递减的，它会增减的。所以从大劫一开始，人寿无量哦，就是从84000开始，那有佛，这个时候佛未出世，那人寿慢慢减，减到60000岁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佛出世，那就是拘留孙佛，乃至到120岁，人寿120岁，释迦牟尼佛出世。然后一直慢慢的减短，减到这边讲的是人寿3岁，但是我们一般算呢是算人寿10岁了，但是这边是讲3岁，所以有差别。所以这边意思就是说，从120岁以下，全部都算为命浊了。那为什么要叫做命浊呢？我们看注脚1120，命浊呢，就是生命太短又太苦，没有办法修道。所以叫做命浊，所以像我们现在人寿应该在70-80岁，那70-80岁呢，大家会觉得很长吗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小时候的时候，10-20岁的时候会觉得哇，这个未来还很长。到了40岁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了，那到了50岁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，怎么突然就50岁了？结果有没有所成呢？还没有所成啊。哦，所以说120岁以下都叫做命浊了。所以为了五浊恶世的众生现行施法，这个施法在范本它是翻为贫法了。那这个贫法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视现生病行起这些就叫做贫法。所以这个施法是指的就是生病这件事情了。所以佛为什么会视现生病呢？主要是为了度脱众生，度脱众生。那在注脚1123，就是说对于佛生病这件事情啊，到底佛会不会生病啊？那在部派其实见解就不一样了啦，有两种说法啦。一种呢，就是着重人间历史上人格的佛陀啦。所以这样的佛陀呢，其实他一样要吃喝拉撒哦，那还有生老病死的现象，只不过智慧高，那神通广大，还有高深的禅定，这是凡夫不能及的。那虽然如此呢，他身体还是跟未成佛时一样，仍然是属于惑业所感的有肉之身。 所以这是其实是有部的一个说法。但是如果从我们维摩诘经这边来看呢，就是说他有没有否定这些现象，并没有，一样有这些现象，但是对于佛这个父母所生身，他是不是惑业所感的有肉身？不是，他是不离开法身而示现的这个化身。那另一派说法就是从这个因果上去解释的，所以在我们维摩诘经这边也是会运用到的。也就是说，佛在世的时候受到种种障碍，有化不到饭吃马卖，或者是被外道毁谤的，还有被提婆达多陷害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事情出现？难道是佛所修的功德不够圆满吗？所以对于这些呢，在《智论》卷九有提到，所以你们可以去搜寻九罪，九种罪啊，九罪。那上面呢就会有说到了。那其实佛会出现这些情况呢，无非就是要提醒众生啊，提醒众生不要有所放逸啊。像佛这样的人都会出现这种状况了，何况我们凡夫，所以不要有所放逸。所以像是吃马卖这一件事情啊，吃马卖这件事情好像在菩萨好像有记载啊，目犍连啊，目犍尊者他就去找佛啊，他就说大家都拖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集锦嘛，拖不到这个饭食啊，所以目犍连就说，那他不如呢用神通呢把地翻起来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刚成的时候，不是有光阴天的初人下来吗？那些初人是吃什么？一开始的人吃的是什么？吃的是地匪啊，吃的是地匪。那现在这些地匪呢，其实慢慢都沉到地底下去了，所以没有福报的人是吃不到的。所以目犍连就说，那我就用神通把这个地翻起来，让大家吃这个地匪不就好了吗？那佛有没有同意他这么做呢？佛没有同意他这么做。那为什么不同意？佛说你现在这么做，那后世的佛弟子如果又遇到同样的机警的时候呢，那这些外道就会说，那你干嘛不用神通去把地下的匪翻起来吃？就会变成因为你做不到又会被机嫌，所以佛为了后代的佛弟子呢，他也不同意这个目犍连去这么做。所以佛会示现种种的情况，无非都是为了度化众生。好，不过我们看这边就是倒数第二行啊，就是我们本经呢、啊，就维摩诘是站在更高的立场来讲，从理合体，它是无漏无为法身去说佛的真身呢、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不会忽略这个父母所生身，那只是一边倒的去讲法身，因为法身不可见，法身不可见，无法表示，那能够表示的还是在化身跟报身。所以就算是化身呢，就是维摩诘这边所讲的，他不是这个食欲身，那他是过于三界的，他是无漏无为不堕诸数的，所以才会说从更高的一个道理去说明这件事情。那最后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叫阿难去取汝，不要惭愧啊。那深造这边就说，阿难就是因为怀着这种愧疚疑惑，所以空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声音，叫他不要疑惑哦，去取汝。那确实是如维摩诘所说了，那怎么可能会有无漏的体，然后受这种世间的病患呢？所以会有这种世间的病患，主要是为了度五浊恶世的众生，所以才会示现生病，所以叫阿难去取汝，不用惭愧。好，最后呢，就是阿难呢就赞叹维摩诘他的智慧辩才，就是这么如此的伟大。好，地之品讲完了。好，所以在410页最后，就是这500大弟子呢，全部呢都跟佛说 说自己的一个本源啊，自己的一个因缘，然后去赞叹维摩诘所说，所以全部称他们没有办法去问病。所以我们上面举的是十大弟子嘛，对不对？其实除了十大弟子之外，还有五百大弟子啊，所以五百大弟子他们也是不堪人去问病。好，到这一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法师好，在390页哦。
390。
那个注脚1012。102他这边有四曲嘛。
1012。
注脚是1012，然后页数是390。这边四曲这一段他最后一行哦，他写说为色无色界系，除诸见于劫浮随眠随烦恼缠，是名我与曲。这个我与曲应该不是只有色无色界系吧，应该欲界 也是吧。
这边是阿毗达摩法蕴诸论，这边有点深哦。这边欲界欲曲是欲界系，除了这些诸见与解，见取由身边是见，借见取取借取取，这不清净的认为是清净，能解脱能处理。我与取色无色界系，他这边不知道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讲的，因为他把欲取跟我与取分开啊，那欲取属于欲界，那我与取属于上二界，上二界系，这个要查一下这边是从什么立场去谈这件事情的。那我从这边看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，查一下我们在群组回复好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弟子品这个后面两个罗罗是讲出家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不应该劝人家去出家？不敢的是吗？并不是啊。其实，在罗诃罗这边讲出家，就是你要劝人出家呢，你不应该站在人天功德去劝，因为如果你只站在人天功德的话，那会变成他所作所为最后只能感得人天果报而已的。那出家呢，其实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有讲了，其实。在佛寺的时候，出家并不是指佛弟子啊，是所有的修行者啦。那佛也讲过了，他说除了我的法有八正道，能够得到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其他外道的法没有八正道，所以没有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出家呢，他其实是为了证得涅槃的，所以他所作所行全部都是向于涅槃，所以才会有依远离、依离欲、向于灭，这就是出家的一个重心了。所以要引导或者是劝他人出家呢，是要讲究竟的目的，讲究竟的目的。而且就算是出家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了，所以在佛寺的时候就有，如果要出家呢，他会经过僧团那些阿罗汉去观察。那如果这些阿罗汉呢观察到他当生没有成就的可能，他就不会剃度，不会引他出家。所以就有一个人被观察说他是没有办法修到成就的，所以就不收就对了，不收他出家。但是遇到佛呢，佛却收他出家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佛所看到的更远。他说这个人在84000劫之前，他曾经遇到这个老虎啊，啊，这个时候他就一称南无佛，所以这个时候种下了这样的一个善根，那现在成熟了，那未来能够成就。所以这个还可以解释，就是他这个种子早就下了，那什么时候能够成熟，就是变成只剩下修行了，修行就能够成熟了。 那另外一个人呢，另外一个人就是喝醉酒了，喝醉酒然后跑来僧团，然后就说我要出家。像这种人我们会不会收？不会收，但是佛收了，佛就叫弟子赶快剃一剃让他出家。就这个剃一剃出家，就那个人酒醒了之后呢，他就吓了一跳，来我怎么先出家，像他就跑走了这样。所以有人就问佛说，这种人佛为什么要收他出家？佛就说他无始以来从来没有发过出离心，那现在借由这样的因缘，虽然不太清醒，但至少他萌生了这种心，那有这种心呢，就赶快成就他，不然他没有这种心，没有这种出离心，这是种子，没有这个种子呢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发芽成长。所以跟第一个故事是一样的，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种下这个种子，一念南无佛，很久很久之后这个种子能够发芽。那这第二个故事就是说，这个人从来就没有种子，但是现在借由这个因缘，他能够种下种子，赶快让他种下，那未来也就能够发芽结果。所以出家呢，其实重点是摆在最后最终目的的结果是什么，就是为了了生死，真的究竟涅槃乃至成佛，这才是出家的一个用意。好，那如果是阿难这个佛叫他去祈辱，结果就被维摩诘所呵斥，那如果你们是阿难，那维摩诘来问你们说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，那你们要怎么回答？照实回答，照实回答就被维摩诘所呵斥。所以要怎么回答，就是说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到了，所以我在这里。所以如果这么说，就知道说佛示现身便是一种方便，那这种方便就是要去度化那个婆罗门，度化那个婆罗门。那如果是这么回答的话呢，那就不会被维摩诘所呵斥了，因为佛是不会生病的，那他会示现身便就是有度化众生的时机成熟了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。好，那下一次我们23号上课就进入菩萨品了，那菩萨品呢就在429页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